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的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好，今天的第一个故事来自于我们的网友投稿不爱卿，下面我们简称他为小爱。小爱说呢，那个时候他年纪还很小，但不知道为什么呢，有一段时间一直在发高烧。记得那个时候是夏天。他每天都要烧到将近40度，但他自己不感觉这个高烧会导致什么头疼或者浑身酸痛的，反而是很清醒的感觉。小爱称这种感觉有点奇怪，但是挺舒服的
啊。
当然了，他还是在家人的正常的这个安排下啊进行的这个治病，无论是吃药还是什么的。只是呢，他因为特别怕打针，所以他只打过一次的退烧针，其他的时间都在吃药。就在这段时间呢，小爱称他能短暂的看到未来，就其实是那种有点像预示能力的这种感觉。比方说啊，他说他跟一些朋友在一个地方玩，是一个废旧的一个火车站。
他是在脑子里面看到的，还是在眼前看到
的？在眼前看到的，一晃神的那种感觉。
那么厉害。
对，他说在那个废弃车站玩，在月台上面来回跳。小爱告诉他朋友，就是这个现在他看到的是这个预感啊。小爱告诉他朋友说，你小心你会摔倒。然后因为他看到他朋友摔倒的这种画面了，然后他朋友没听，过一会儿他朋友真的就摔倒了，姿势什么的都跟他
一样，
看到的一样。对，他说这种画面啊，总感觉像灵感一样在脑袋里面一闪而过。就刚开始看这个投稿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那个Shining， 就是那个有斯皮尔伯格拍的那个电影
《屁门》的那个，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杰克·尼克尔森的那个。然后除了在火车站玩耍以外呢，小爱说还有一些更清晰的灵感。比方说他看到同学的那个作业，他这个时候呢，他就是灵感一来，帮他就看到这个一道题的答案
啊。
然后第二天他去学校去核对，果然这个答案错的，然后跟他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要对的肯定，对吧？正常的。然后还有一次呢，他们捉迷藏，其实我也蛮觉得他蛮牛逼的，就是他发烧来捉迷藏，捉迷藏，然后他总能预知到朋友的位置，然后总能赢。然后小爱说，后来呢，他慢慢病就好了，但是这种有灵感的状态呢，一直保留。有一天呢，他说他遇到一个穿很破旧的衣服的人，跟他说，说这个人应该是下乡来放电影的，跟着文工团来的。这么看小爱年纪应该不小，
对，
还比我大一点。他对小爱说，你这个情况啊，就是你不是这个情况，是你这个灵感啊不能告诉别人。大概意思就是说，这个是未来已经定好的事情，你不能去改变，所以呢就不能去透露。如果说这个事情被人知道了，就意味着事情本身有变数。有没有一点量子力学的感觉？
就是蝴蝶效应，是吧？
遇事不明量子力学，
就是一点事就引发后面一大串的那个。
理论上是对的，好像现在主流的这种时间祖母悖论之类的都是这种类似。
是的
啊，小爱说当时年纪小，他没有往心里面去。然后呢，他家小爱家乡呢有一排房子是危楼，因为很久没有人住，所以显得非常的破。但是他们当地人呢，为了方便，经常会从这个危楼里面穿行，就是走近道嘛。然后他说那个楼已经威胁到很多墙都被扒了个洞，方便大家走。然后他有一天呢，看到个灵感，就是他三叔在穿过危楼的时候呢，这个楼房突然塌方了，把他三叔砸死了。他说这个灵感是一闪而过的，小爱当时记下来了，但是没有跟任何人说。再后来呢，他就陪他三叔下地干活，正好路过这片危楼，他就一个机灵想起来之前的这个灵感，就拉着三叔不让他走。三叔以为当时小爱是想要之前他们路过路边摊的玩具跟零食，就没有在意，就一直要往前走，就还跟小爱说，这个零食和玩具等会儿给你买单，三叔先干完活啊，你先别闹。小爱当时这个时候已经不知道说什么了，跟三叔就死命着拉着他三叔，然后就是他们两个人就拉拉扯扯的慢慢的走到危房的一角。就在这个时候，过道的楼顶突然塌
了。
对，然后三叔吓坏了，瘫坐在地上，而且被这个塌方的这个石头啊把自己腿弄伤了。然后这个时候小爱他说自己就晕倒了，不省人事。
这不就跟之前大师讲的，他不是改变了，
对，改变了事情的走向。 然后他说，小艾说自己虽然晕倒了，但是他在朦朦胧胧睁眼的时候呢，感觉到有很多人站在他面前，并且呢都背对自己，朝着同一个方向，手在指着前方。他通过这个人缝往外看了一眼，他就是想希望通过这个人跟人的这个缝隙看看外面是什么。但他看到的是一片亮堂堂的黑，不算暗的那种发亮的黑。就他当小艾再想有什么动作的时候，他就感觉脑袋被像有人抡大腿一样抡了一下，直接就陷入了无边的黑暗，以昏迷中去了。等他再醒来的时候，他已经是到医院了。三叔说说小艾啊，说他头被石头砸了一下，所以他就被抬到医院了。但是他自己觉得这个是因为泄露
惩
了，
罚，
对，惩罚。那这个特稿就到这边就结束了。
有点厉害啊。
所以你小时候会有这种，或者是你现在会有这种灵感吗？
我会有预知梦，就是
梦里面，
大家都会有的那种，就是梦过的场景。
就是你在现实中碰到的，然后你觉得你梦到过，是不是？
是的，
哎，
这不
我也是，
是有科学
很多人对
解
是有
释，
科
对
学
吧？
解释的，
但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就是我现实生活中遇到我梦过的场景，我会晕厥一下，我会昏厥一下，我真的会
完
这样。
了，你也有预
我
知，
真的会昏厥一下，
是
然
每
后
次都有都会昏
几
吗？
乎每次都有。就是恍惚一下，
是你是看到，就是你梦中的一些细
就
节，
比如说，我现在在这边跟你录节目，我可能突然就是感觉之前梦过这个场景，我就会恍
晕一
惚
下。
晕一下，然后我自己心里面会想，我每次都会想，就是是不是接下来又要干嘛干嘛了。
其实你这就是一个真人的这个大型游戏，你每次重新读档都会晕一下。哎，说到科学解释啊，这个预知梦是有科学解释的，而且相对已经完整了。这种预知梦也好，这种灵感也好，被科学界称为海马体效应。啊，原来我跟
对，
人讲的时候会讲成海绵体效应，
你请文明一
海
点。
马体效应，它被称为既视感或者即时现象。它就是说呢，自己突然感觉到曾经在某一个画面或者某一段经历里面的一些事情，自己曾经有过，而且据大部分人描述呢，都是在梦中看到过类似的场景，但是已经忘了，一直到你在现实中遇到同样的场景，它就有浮现出来
是
这
的，
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了。为什么会有这种海马体效应呢？就海马体这个东西是人大脑的一个组成部分吧，然后它占大脑的这个空间并不大，它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大脑的一些个信息差和记忆的这个管理错误来导致的。就是说，左脑跟右脑两个半脑它的处理的速度啊，对于信息反馈处理速度不一样，所以会出现一些短暂的不同步。当你看到一个场景的时候呢，你如的一半的大脑反应过来之后，就是被记忆系统记住了，然后你另外一半的大脑再反应过来的时候呢，就你就会觉得是从记忆里面被挖掘出来的，因为有这种时间差造成了这种错觉，所以有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啊。这个是一个目前最主流的说法啊，具体的话，也不确定，这是个很主流的说法，就大部分人是认可这个说法的。
其实我这边我也有那种就是不主流的经历，就是因为我本身我怕虫子嘛，我最怕是那种软的，
毛毛虫，
对，毛毛虫、青虫，我从小只要。当天晚上梦到了青虫、毛毛虫，我第二天准有倒霉的事情，不管大小，
这么准吗？
没有一次是例外的。
那你有你，
但是我现在长大以后，就是好像很少，几乎没有梦到。小时候只要梦到不是上网被抓，就是绝对没有一次
没
是
好
例
事，
外的。对，不会有好事，第二天。
这会是幸存者效应吗？或者是破窗？哎，那你梦到毛毛虫，跟你白天所见有关联吗？比方说，人家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吗？你白天如果看到一个东西被强烈的
没
暗
有
示，
我，因为我很怕，所以我走过树啊那些，我从来不敢直视树或者树底这
我知
种，
道
尤
了。
其春天、
下次
夏
我来
天。
试一下，在白天的时候对你进行不间断的强烈暗示。
真的很那个。但我上礼拜梦到一次蟑螂，特别大蟑螂，然后我醒来我就在想，会不会又像以前小时候一样？
结果嘞？
结果好像没有，好像没有，
不是
就
毛毛虫，肯定不准。
啊是。
下次我来试一下啊，我会对你进行一系列的强烈心理暗示的。OK，今天第一个故事就到这边。 今天的第二故事来自于妙老师接到的投稿，因为这个故事有点文艺又有点恐怖，所以妙老师自认为不适合他自己说。
是录了，我录了好几遍，反正没成功。
好的好的，我来给大家说，这个故事是用第一人称投稿的。下面开始啊，如果我告诉你我可以看见你看不见的东西，你信不信？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讲一件事。这件事情发生在太阳底下，却比无数黑暗里的故事更令人毛骨悚然。事情要从很多年前说起，那时候我才六岁，也许更小。那是一个五月的中午，我走在阳光普照的公路上，才过十二点，我已经踏在了上学的路上。那个时候马路上只有我一个人，是我看起来无所事事，其实不是的，我脚踩在大地上，我抬头看着天空，但是我的大脑在运转。虽然万里无云，但是我看见一片白花花的天空，晴朗的天空有点刺眼，它呈现在我六岁的眼里显得十分遥远，仿佛在千年万年以前。当我把六岁的头抬得又酸又累的时候，我到了学校。我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我的座位呢挨着窗户，离上课还有一个多小时。我本身是想趴在桌子上睡一会儿的，就像昨天和前天那样，但是我今天不想睡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开始厌倦这种规律般的生活了。于是我把眼睛看向远方的天空，对当时来说呢，这个动作没有任何含义，但是天突然阴下来了，我看见一层厚厚的云，那个遥远的天空仿佛在被拉近了许多。我定定地看着那些云，对于六岁的我来说，千变万化的云如同最生动的动画片，云层不断地飘动变换着。我看见一个憔悴的男人，看见一辆颠簸的汽车，看见一个昏暗的大院，以及一位去世的老人。我甚至看见了一副端正的棺材板，当时我不禁抖了一下，我居然看到这么晦气的画面，就像电影一般零散地呈现在我的眼里。看着看着，我突然有一个想法，这些事情啊，这些场景啊，是连贯的。我感觉到了恐惧。六岁的时候呢，我对白事一点都不懂，我愣愣地看着天空，感受到了一种趋近于死亡的压抑。直到现在啊，十多年过去了，我现在已经22岁了，基本上已经忘记六岁时候的事情了。但是呢，之前发生的这种过电影一般的场景的这个事情，它总是轻而易举地飘落在我的眼帘。2007年11月17日的早上，我的爷爷生命走到了尽头。那天中午呢，有一个男人，他非常沉重地穿过拥挤的人潮，买了一张回家的车票，那个男人就是我。我在长途汽车上颠簸了八小时，在这个八小时里面，我都感觉到了生命的不稳定性。我相信我当时的表情是十分憔悴跟悲伤的，我坐在车里面不禁的流泪。这个时候呢，时间已经很晚了，终于到了我下车的时候。我脚下的一条路，我家就在这条路的尽头，我想在这条漆黑的道路上一定有我留下我奔跑的背景。我看见汽车离我越来越远，一瞬间就不见了。这个时候呢，我慢慢走进了一个大院，院子里面已经搭起了灵棚，有人进进出出，都是我的亲戚朋友。在空荡荡的大院中央，端端正正地放着一口棺材。我一进这个大院就有一种压抑感，我没有感觉到恐惧，因为逝去的是我的爷爷、奶奶、爸爸、伯父、叔叔、姑姑，他们都穿着一身素白，披麻戴孝，脸色阴沉，把我迎进了堂口。这个时候呢，我就看见了我爷爷，他躺在一张木床上面，没有任何的生命的迹象，就像一尊蜡像。我走近他的时候呢，就扑通一声，就失去了控制，扑通一声跪在了床前。我感觉到我的泪水在脸上汹涌澎湃，我尖锐地喊了一声爷爷，然后所有的亲戚也都陷入了一片哭声。这个时候我情绪稍微平缓了一点，我一个人站在门外想着之前的一些事情。这个时候我突然想起六岁那天那个钟，想起了那些千变万化的云，我当时有个直觉，就觉得这一切是如此熟悉，就像我走进了十几年前那些无声的片段。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那天在天上看到的憔悴的男人就是我，颠簸的汽车就是我今天乘坐的汽车，而去世的老人就是我的爷爷。换句话说，六岁那年的天空已经预言了十几年后的今天。我不禁颤抖一下，问，这可能吗？我花了十几年一步步走到这个巨大的预言里面，如果我能预料到是这个情况，我当天中午肯定快回来睡觉，或者是看会儿书，或者是跟身边的同伴聊聊天。 总之，我肯定不会像当时那样往天上去看，感觉这一切充满了戏剧性。事实上，我是确实看到了，我看到了这个预言，我看到了未来，我看到了命运，一切都是注定的。我冷静回想下来，当时我坐在这个大学的这个教室里面，看见了外面的天空，也如同看见了漫画一般的一个人物，就这么一瞬间烟消云散。但是我记住了这个形象。不久之后呢，市场上就推出一款同样的漫画，果然就是我看到的那个漫画人物。我觉得这个东西，这件事啊，已经不能用巧合来形容了，就是我的这个预知的梦。至于我呢，到目前为止一直不敢向任何人提起这个恐怖的预言，因为我怕说出来之后我也会成为预言的一部分。故事到这边就结束了。老总说这个是在日本的那个 2CH 网站上面找的。
对，太文艺了，这个我真演不了这个。
我觉得它中间有几段，如果用我们比较口语化的话讲出来，反而就没那么恐怖了。但是我在读的时候啊，就是中间因为有文艺的这个过程，所以我还觉得还挺恐怖的。
是
有点会起鸡皮疙瘩，可能就是他就是为了这样写嘛。
对。
OK， 我们下面继续下一个故事。今天的第四个故事啊，是老于收集的，我特意去找的这个故事。我记得我们在录第一期或者第二期，反正前几期的时候，我跟妙总说过一个事儿，就是南京金科院的事儿。哦，当然我晚上我后面会打码，第一会听到这个声音。你记得吗？
不记得了。
啊，就是那个大
是南大吗？
不是南大，南大是那个穗善，不是南大，是南京农科技学院。
嗯，
啊，这个事儿，因为这个事情当时特别有名。你2011年的时候，你上
高中
啊，我那个时候是大，
哎，被算出岁数来了。
没事儿，我那时候大四、大三、大四吧。
嗯，
然后就这个时候发生的这个事情。你记得我跟你说每个大学都有一个死亡率低于或高于都不正常。
嗯，这个我记得。
对，这个事情就是学校里面发生的事情。就是那一年在这个学校里面发生个什么事儿呢，我先把我收集到的事情跟大家讲，然后我们再讲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啊。我听到它是这样子的，在2011年到2021年这个学年呢，南京
2012年。
2012年，对对，2011年到2012年。南京科技学院这个学校呢，有人自杀，是个女生。为什么这个事情会被大家关注呢？是因为她的死相特别的惨，她把自己用衣架吊死在衣柜里。
哦，我想起来啊，你之前跟我讲过这个，
说因为她失踪了，本身不是本地人，失踪了之后呢，一开始大家觉得她是可能是回家了或者是什么，学校里面也。大概过了一两天之后才去跟他的家长联系，才可能走报案流程什么的。但是真当他们的舍友发现的时候，这个已经教室寝室里面开始出现了，
臭了，
对，有味道，然后有苍蝇，而且他们的厕所整个厕所地面就是发黑，从厕所一直往外延伸，就是莫名其妙的发黑，就是有这个传说。
有的游戏什么就是这样，反正有脏东西就是有黑，墙壁和地板都黑嘛，对吧？
就这个我没玩过这些恐怖游戏。
嗯，
然后就是说出这个问题，然后等他们去找的时候，一开这个学生的这个衣柜的门，就看到尸体，这真的很恐怖。
这吓坏了，这
而且恐怖，我觉得恐怖的不光是尸体和衣柜的组合，而是你要在衣柜里面用衣架把自己吊死。首先衣柜的这个高度是有限的，对吧？
嗯，
你可能你只有跪姿或者坐姿，你才能保证你身体是悬空的，你不可能站着吊死在衣柜。
这个人应该身材也不大啊，
他你不管多大，当时的衣柜他就是这么高，你不管男的女的，除非你真是小学生那种一米二一米三的身高，对吧？你不然的话，你肯定是他用了多大的毅力，就是他的求死的这个心多么的坚定。
一般都是讲求生欲，现在
求
死欲。
对，然后后来说发生这个事情之后呢，我找了很多资料嘛，我还采访了很多我之前的这个学校的同学，因为我正好是跟他们这一届重合嘛，然后我也有一些同学正好在这边上学，然后问了很多， 然后除了那个宿舍的问题，还有什么问题？就是说他们的北食堂的3楼从来不关灯，
嗯，
出了这个事情之后从来不关灯，就一直是灯火通明，24小时，白天也开灯，夜里面也开灯。然后有的学生就是说，因为说这个女生可能在这个北食堂的三楼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导致有这种长明灯的一种情况。
开灯是人为的还是？
应该是人为的，就比方说留个长明灯替你引路啊之类的，这种思维会被发散出来嘛？对，那其实呢，后来我又深度去调查了，问了很多跟他可能不是同寝，但是肯定不是同寝，可能不是同班，但是肯定是同系的就是同学还有朋友，是这样子的。首先呢，他确实是用衣架上吊的，但没有吊死在衣柜里，
衣柜里面，
吊死在宿舍里。
那也很离谱啊！铁丝的那种衣架是吗？
对啊，其实那种衣架是可以吊死，它就是铁，它本身是那种软铁丝嘛，然后你把头套进去，
可是支撑不住啊，那上面挂钩怎么支撑得住
这个就不确定了。但确实是东西是确实没有，不是绳子，是衣架。然后说也没有怪味，也没有苍蝇。也没有厕所的问题，但确实是当时同寝的人，上课一开寝室门，看见有人吊在寝室里面，
哎
吓
呦，
死了。
那也吓人，我靠！
对，而且说，上吊的人会出现一些比较典型的，比方说吐舌头啊、失禁啊这种状况，也挺吓人的。
是的，
然后北食堂3楼为什么从来不关灯呢？因为那边是社团。他们会每天都会有社团活动，所以不关灯。这个也是我朋友讲的。所以其实大学里面的这些，因为大学生这个群体会比较热血啊，甚至是会有的时候会无聊一点，他会有这种杜撰和放大的一些东西。但确实，每个大学都会有这种属于自己的这种传说。
是的，
我相信你在天津应该会更多。
但是我们学校好像真没听说过，可能我胆小，我从来不会主动去了解这些东西。
你们大学没有这种熄灯之后大家讨论鬼故事的场景吗？
没有，我们大学都是两人看电视剧，然后两人玩游戏，
这是乏味的大
这
学
蛮
男
乏
生宿
味
舍。
的。我靠，这高中是有啊，高中是真是嘛？之前和你讲过，就是以前我们高中也有游泳池，然后后来。死了一个小孩儿，
对，你说过，我还说你
然后
们
就
高
把那
中，
个填掉了。
就我们大学里面确实就是当大家。玩东西、玩游戏啥的都比较无聊的时候，就会有这种灵异事件的交流，然后我们也会有一些比较恐怖的事情，加上我们本身发生了很多恐怖的事情，
你们也太 gay 了，这是男人该讨论的事情吗？
就是我们宿舍发生的那些事情，就比讨论的事情还要恐怖了。
是，你之前说过。
OK，好，今天大学这个故事也就到这边，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老师和家长以及同学多关注我们大学生的这个心理健康问题，因为很多问题是能够提前预知来防止的，啊，也希望我们的听众，一路平平安安、顺顺利利。今天的故事到这边了，也欢迎大家继续向我们投稿，所有能联系到我们鲶鱼的渠道都可以向我们投稿，拜拜。
拜拜。